大家好，我是关哥，一个保险行业的观察者，欢迎收听保持通话。第一款百万医疗险是2016年才有，几百块钱能买到上百万的保额，我的天哪！就是它整个颠覆了现在我们产品体系的一个构成。但像这种险种，你具体多少保额，什么叫续保，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小朋友很多问题，他不是刚出生马上就能发现的，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他可能要一两岁，甚至三四岁，甚至六七岁他才爆发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去买保险，可能就会被拒保。这些优点在所有的百万医疗险的宣传页面上都会有，支付宝啊、短信啊、平常的这种宣传上，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怎么好，营销就是这样子的，它会放大好的这个部分，对吗？
对，
我也先讲怎么怎么好，但是我会告诉你它还有哪里是不够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哥，欢迎收听保持通话。
我是萌萌，很高兴又跟大家在声音里见面啦。
今天我们要仔细的帮大家剖析一个险种，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应该人手必备的产品，就是百万医疗险。
太棒了。
你干嘛这么兴奋？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来问，不管是我们公众号的后台还是我们播客的留言。对，我觉得终于讲到了大家万众期待的一期。
有没有这么夸张？
浮夸的表
演。但是确实之前我们讲到惠民保的时候，还有上一期我们讲这个财务自由 Q 到百万医疗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人都会问这个话题。
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共性的。
嗯，
所以今天也没有请其他的嘉宾，因为可能会信息量很大。
好，我就是常驻嘉宾。
来，我考考你好了啊。
可以。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首先什么是百万医疗险，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以我仅有的知识觉得，百万医疗险就是我住院的时候可以帮我报销住院费用的保险。然后百万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保额有百万，至少百万。
对对对对，没毛病，还行，你过关了。
加一分啊。
百万医疗险它其实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住院医疗险。
嗯，
而且是报销类的险种。
是的，
大家可以和社保去做类比。住院
报
销，对。
嗯，
百万的意思就非常表面化了，它的保额基本上都是在100万到600万左右，就是
非常高。
对，就是市面上主流的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百万啊，大家一定知道它是报销啊，它不是给付。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一个案例啊，说某一个大的保险公司有一个客户，然后就住院了之后就跑到他们公司要理赔，而且申请理赔100万。说你们这是百万医疗险，所以报销就应该给我100万。
就很可爱，
就被他们拿出来当笑话讲。
这就跟之前那个说我意外怀孕了，给我
能不能来对
付意外险。
就是很多人对保险的一些理解确实是需要
都在自己的范围里，
对，需要去 沟通一下的。就这个百万的意思是最多给你报销到多少，报销的意思就是实报实销，你先自己花钱，然后根据你花了多少我们去进行一个补偿。对，就等于把医疗险的概念再讲一下。然后为什么我说百万医疗险应该是人手必备的？
对，就你强调了很多次。
对，而且我还建议说，因为我们讲有很多类的产品，什么重疾啊、医疗啊、寿险啊、意外，对吧？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提问。这么多险种，我应该先买哪个？它会有一个顺序感。
对对。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要配都配嘛。
对。
但如果说你非要有一个顺序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先买一个百万医疗险打底。为什么呢？我有几个理由哈。第一个呢，就是百万医疗险它因为是住院险，它没有对你为什么住院的这个疾病的原因做具体的规定。
就是我不管得什么病住院，其实都基本上可以报销。
对，就除了免责里面的。这个对比谁呢？对比重疾险。因为重疾险是它列好了几十种或者说上百种的疾病，然后对每种疾病的标准都进行了很明确的规定，那你必须符合它的标准才能够得到理赔，对吗？
对。
但是百万医疗险是我不管你得什么病，我对你的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规定。
这个特别好。
对啊，严重的说我是得了个癌症，那么轻的又回到我经常提到的那个案例，割痔疮。对，割痔疮啊，或者是意外骨折啦，或者是你去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女性的切除子宫肌瘤啊，男性的可能不知道不熟，
甲状腺结节啊之类的，
这个男女都有。总之就是住院，你只要是花费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达到了百万医疗险报销的那个起付点，那他就能报销。
这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好，
就感觉范围会更广一点，
对
吗？
对，
因为我们得大病得重疾的这个几率相对还是小，
嗯，
但是你说我平常去偶尔住个院，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百万医疗险它对我们来讲它用到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是
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它是百万医疗，它的保额比较高，即便我这次住院花了很多钱，
嗯，
花了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它也能帮我们报销掉，
听起来真的很诱人。
这其实这个保额高是什么概念呢？
嗯，
其实我们有这个百万医疗险的理赔数据，它可能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的平均赔付数据是大概也就是三四万，
是，
但这个三四万是平均的，就代表着呢，嗯，有很多可能就赔个几千块，
嗯，
因为你这个病本身也没有花太多钱，你社保报完了之后你再去掉免赔额可能报不了多少钱了，但是也有一些极端的案例真的是要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那对我们来讲，你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花费，我们就自担，其实也自担得了，
嗯，
它的一个好处是我们虽然花钱心疼了，但是它不会对我们的家庭财务状况产生毁灭式的影响，
对，就是肉疼、
哎，你只是肉疼，但是你该干嘛干嘛，
对，就像之前住院得肺炎那一次，
对，
肉疼一下，但是其实
你当时很痛苦，但是你回头你是可以恢复，你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呀，
嗯，
上班什么 的，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疾病，
嗯，
那几十万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即便你掏得起，它也很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对吗？甚至生病的人他本身收入中断啊等等的，它都影响比较大。那么从我们保险的这个原理上来讲，我们先要去解决的风险是那些虽然可能不常发生，但是是一旦发生了影响很大，就我都不能翻身了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它这个保额高在这个方面对我们是有用的。
保险的原理就是先补偿大的。
对，很多人为什么还有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不可能得大病，
对
对吧，但实际上很多嘛，
嗯。
第三个特点，保额这么高但它保费又很便宜。
对，
你买百万医疗险花了多少钱？
一年是360多，超便宜。
你感觉300多换一个上百万的保额
就觉得很赚。
对，就但凡我住个院报个销其实就回来了，是吧？其实有一种想法，
嗯，
但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我就给大家参考。因为你年轻嘛，你不到30岁，一年300多块钱、
嗯，
你像我奔四的人，我一年可能就要600多，
嗯，
500多或者600多，当然再大一点，比如说50岁以上的，他可能就要过千，
对。
但是百万医疗险，说实话，就能买的情况下，最多可能也就是1000多块钱，
嗯。
首先，这个额度是绝大多数人都承担得起的，你不太容易存在说我买不起的问题，
对。
它的价格实际上是非常亲民的，
是
啊。因为它便宜，所以我们决策其实可以快一点，因为你不用担心说我这个东西买错了，因为它试错的成本很低，
嗯，
啊，你明年想换其实可以随时换的，也不存在说我退保啊的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角度，你就当是什么呢我经常去跟别人聊这个天啊，说就当我去
拜佛，
对，拜佛，
嗯，
我许个愿，
嗯，
我进个香火钱我可能还要一点，
对对对，
一两百都很正常，对吗？
嗯，
那如果说保佑我没有得病，其实就是一个心意嘛，
对，
但是得病了他能逼我出很多医药费，那多合算呢，
对，这个心态真的特别好，
对吧？然后我没有得病，那我其实是等于说捐出去做善事了，
就是针对很多人说我可能用不到的那个点，我们就 Q 一个最近很热的剧，我俩昨天磕到上头就是《机智的医生生活》里面，
嗯，好好看哦，
11集，就是那个人他也觉得我怎么会得
啊，哦，我知道，他就那个脑肿瘤嘛，
对对 对，
然后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得脑肿瘤，我当时看到这一块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谁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得什么病，
对对对，就是像我们现在年轻造成自己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就抽烟喝酒这些熬夜这些烂习惯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其实甚至不用年轻人，就所有人觉得自己不会得病是很正常的，
嗯，
这是大脑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
嗯，
因为我不能天天想着我可能会得什么病，你就会很紧张很焦虑的，
对对对，
没有必要，
对，
我反而建议是什么呢，你不用光想着自己得病的事儿，而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我财务规划当中的一个防御措施其实就够了，
嗯，
该付出的成本我就是要付出，就不用那么搞得好像我们在制造焦虑一样我也不想制造这种焦虑，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不用想这个事情。好了，就是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很便宜，
嗯
啊，你不存在买不起的问题，就几百块钱买一个吧。百万医疗险的第四个优点就是它的报销范围是非常广的，这个是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社保，
嗯，
我们之前在哪一期里面提到过啊？就是社保它有起付线，有封顶线，然后有自费的部分和自付的部分，
嗯
啊，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你是可以就可以听惠民保那一期，
对对，
惠民保这一期讲到了这个部分，我就不重复了。 然后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就从它刚推出的时候，它一个重要的卖点就是它的报销范围是可以扩展到社保之外自费的部分的。
嗯，
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越是严重的疾病，你可能用到的自费的药物或者是自费的这些器材啊，或者治疗方式就越多。
嗯，
然后呢，能报销的比例，社保给你报销的比例就越低。
是，
除了自费以外，还有比如说特药，一些特殊的药物。哎，最近不是有一个案例吗？
孤儿药。
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提到这儿了，我就讲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个热点嘛。
对，微博热搜、
微博热搜上面说，西安有一个不到2岁的小朋友，
嗯，
住院4天就花了55万，然后还PO了那个费用单子在网上嘛，然后就很多人出来质疑说啊，医院乱收费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后来这个当事人还有医院都出来回应了嘛。然后这个小朋友他是先天性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然后呢，这55万其实医院自己收的钱可能就1000多还是2000多，剩下大部分55万多都是什么呢？都是
那瓶药，
这个孤儿药叫做纳西纳生纳。
嗯
啊，什么叫孤儿药呢？就世界上可能就只有这一种药能有效治疗这个疾病的。
嗯，
然后呢，这个药它是2016年美国那边批准上市的，到现在也是唯一被批获说可以治疗这个 SMA 这个病的这个药。这个药现在是55万、之前是70万一针，头6个月可能好像我记得是每个月都要打一针的，然后6个月之后可以适当的减量。因为去年那个我认识的一个张教授，他其实写过这个药嘛，像这种药就没有在医保范围内。其实本身这是一个先天性疾病，这里就可能涉及到一些更多的内容了。先天性遗传病其实按理讲一般都是在健康险的免责范围内的，但是因为这个病可能太罕见了，所以保险公司有一些办完医疗险会把这个药包含在它的这个报销范围内的，这个可能具体要看，但是有部分的办完医疗险有明确的把这种疾病的治疗药也包含在它的报销范围内。
嗯，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报销范围，如果说你只有社保没有这种保险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自担。所以它的报销范围一定是比社保，比大多数的医疗类的产品，比如说包括我们说的惠民保啊，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这种的，百万医疗险从整体上来讲，它永远还是目前来还是最广，
是、
还是最广，当然不算高端医疗险，那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好，这是第四个了，对吗？还有一个就是报销比例也高，你看社保报销比例也不是100%，
不是，
对吧？然后有一些惠民保啊。60%、70%、80%、90%都有。
对，
然后主流的百万医疗险大多数都是100%。
嗯，
啊，就是你符合某些条件，比如说你先用社保报完了，你剩下的是100%报销的。
突然间现在反应过来，我回去应该翻一下条款，看一下我的那一款到底是社保内还是社保外，然后它的报销范围。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它好好，我就买了。
对，你看到百万就已经很心动了。然后又很便宜，我觉得
贫穷让我对百万充满了幻想。
所以其实它优点很多嘛，就我讲了几个是比较重要的点，就这几个点其实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百万医疗险它的作用就在于，如果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这种医疗费用，那百万医疗险它起码能给我兜一个底。
明白
啊，它可能会帮我们覆盖掉很高的我们自己承担不了的医药费用。
嗯，
对吧？我们讲保险的本质是什么？懵了是吧？突然间发问，我觉得我是那个金靖晚的那个角色，随时随地在向你发问。
弥补我们的损失，
算答对一半。保险真正的作用是降低或者是转移我们的
风险，
财务风险。
嗯，
因为得病这个事情，你买保险没有用的。
对，
你买了保险，我们一样该得病得病。
你即使买了百万医疗险，也是要好好爱护身体的。
对，你不要买，因为我们有了保险，我就不用管了，我去玩什么降落伞什么。
但就是真的，就是之前也讲过，就是买完了以后，其实就是会嘚瑟一点。
哎，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这个命好值钱，我要珍惜我的命，知道吗？有些人就是我有保险了，我撒开了玩，
就我介于中间。你看，我们就买完了以后，我就去大胆去做，
就正常就好了。
对。
但其实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不用自己去一直在，就像老人一样，我一直在攒钱，就是为了将来可能会生病，我要去住院用。你这个钱就可以不用，完全的去攒着了。你可以去投资啊，去做一点其他的事情，因为在医疗这个方面不用完全个人自担了。
嗯，
但是也不能一点也不准备啊，你还是要有点钱的，因为至少你要先去交钱。他不是说你有了百万医疗险我不用准备钱了，去了医院然后保险公司全管。第一，你肯定有自己承担的部分。第二个，因为它是报销型的，
你还是要自己
先给，你得先给，你得先把钱花了，然后再去走报销这个流程。
是的，
你不能手里没钱，我等着保险公司给我送钱来。当然现在有垫付，但是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说都会垫付的一个状态啊，这是它的人手必备的一个原因。
嗯，
好，这是优点。其实这些优点在所有的百万医疗险的宣传页面上都会有，大家如果看到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包括看到的那个短信啊，平常的这种宣传上，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对吗？
对，
我也先讲怎么怎么好，但是我会告诉你它还有哪里是不够的。很多时候宣传就是营销就是这样子的，
只讲好的，
也不一定是只讲好的，它会放大好的这个部分，它会尽量的想让你忽略不好的地方。
嗯，
尤其是一些这种广告类似的这种营销，但实际上我是觉得说正常就应该好的和不好的都要告诉你，或者说也不能叫不好的，就是它的客观的特点。
嗯，但它这个就可能会信息量太大，所以就承载不下。
那没办法，
对，
你任何一个产品其实都会有很多信息量嘛。对，那反正我要讲，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我发现的一些问题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有个别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之所以会对保险会有一些失望，是因为他在用到保险的时候发现和他心目中的那个预期的那个保险的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有差别的。
嗯，这个我就想到了，我就是前段时间不是不小心被狗咬了吗，然后去打疫苗的时候，结果打完了你不提醒我说我意外险可以报吗？
对啊，
我就有一种捡便宜的心态，但虽然折腾过一番了以后报的比例非常小。
你最后报了多少钱？
那我括弧一下，这个大家不要学，我大概只打了两针。
你没打完是吗？
我没打完。
你干嘛不打？
我觉得有点过量，而且打完真的太痛苦。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说，还有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些什么所谓论文啊之类的，就是说其实打完第三针那狗要十天内还没有死的话你就可以不打了，真的。因为我打的是国产的五针剂。
OK OK fine、不重要，
拜拜，不重要。
所以你最后报了多少钱？
就是、我就报了10.02块。
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但我这个保险我只花了100块钱、
啊、你打疫苗正常是花多少钱？
疫苗170多
啊。170多能报就不错了。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去掉免赔额、
就是、对对对
对吧，再去掉比例的部分。
嗯，其实我的心态有一个转变、
嗯、
就是我觉得跟很多人都一样，就是我刚开始去报的时候会觉得哎好麻烦、
嗯、
但其实这个保险公司响应非常快。
嗯，
响应非常快，我就想说哎那不然把这个理赔的过程我都走一个
感受一下。
对，我就感受一下、嗯、然后走完了以后，刚开始他给我了一个推送，说是没有报，只报了0元。报了0元以后，我又点进到那个公众号里面去看我的那个程序，其实到我账上是10.02块。我其实就像你说的，当你预期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
你报销就不错了。
因为我其实心态能报就不错，你这不就赚了点吗，对吧？我就说哎，对啊。而且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弥补我就被狗咬的这个损失。
你想的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
对,
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预期很重要。
对，
预期如果是合理的，就是和保险本身它实际的情况如果是比较匹配的话，你不会有特别失望的这种状态。
是，
所以我在这里要把它的有些不报啊，或者说一些它的边界在哪里，我要讲一下。
就我觉得这特别好，我觉得刚刚那个状态，如果我是听众的状态，我可能已经拿出手机准备下单了。那你其实如果
对，你不要着急买。
现在就是你讲了一个好，就你讲完所有的点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再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我在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只是把客观的事实给大家讲出来，
就信息更全面的告诉你。
然后真正的判断其实就是应该你自己来做的。
嗯，
当然你有些判断可能它的依据什么的，你缺乏一些专业的背景啊，或者说缺乏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没经历过这些。
对对，
你可能会偏好的地方可能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的，我会给一些个人的建议。
嗯，
但至少前面信息你该 get 到的你应该 get 到。
嗯，
当然也有说你太忙的，那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让他替你就做决定也可以。但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
嗯，
好，我讲了，好啰嗦。
好，
就是百万医疗险它的边界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啊，就很多人也会问我的是，它首先它有比较高的免赔额。
嗯，
它的免赔额绝大多数是10000块钱，个别的有20000的，个别的有5000的，但绝大多数都是10000块钱。那这1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提问了啊。
嗯，
老王，别老王，张三。
嗯，
张三住院花了50000块钱。
嗯，
其中呢社保给他报了60%，也就是3万块钱，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数字。
嗯，
那老王自己要承担多少钱呢？这个时候
20000。
然后现在老王呢除了社保之外他还有一份百万医疗险。
嗯，
这个百万医疗险的免赔额是10000块钱。 我们假设他没有任何费用是百万医疗险不报的，全部在百万医疗险的报销范围内，
嗯，
都是必要且合理的费用，
嗯，
报销比例是百分百。老王，这百万医疗险能报多少钱？
一万。
怎么算的？
因为社保报了三万嘛，
嗯，
他自己要承担两万，
嗯，
百万医疗的免赔额是一万，减掉这一万块钱，那就剩下的就是他自己，
全报了，
对，
嗯，也就是说五万块钱总费用，其实他只报了一万块钱，对吧？
嗯，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同样的情况，他不是花了五万块钱，他是花了41000块。四万零一块，同样的社保报了30000块，然后免赔额是10000块钱，
嗯，
那么百万医疗险能给他赔多少？
一块，按道理啊。
对，嗯，你会发现没有，并不是说你只要住院他就一定会帮你报销，
嗯，
你会发现你可能你自己承担了一万，
嗯，
百万医疗险可能给你报销了只有1块钱，甚至说我花的不是4万块钱，我住院可能花了3万多，然后去掉社保给你报的部分，我只剩下几千块了，那这个时候你都用不上百万医疗险，都没到免赔额，这个算不算缺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
嗯，
其实在保险中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风险自担。它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就第一，这种风险自担对保险公司来说是降低它的赔付的一种方式，但这个降低赔付并不是说这几千块钱省了我保险公司就赚钱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不差这个赔付的钱，但是你去处理这么多的小的理赔额的案件，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人力成本，
对，人力成本更高，所以呢把这个地方剔除掉就可以省掉很多事，因为10000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5000个以上都是这样的案件，就正常人都应该有这种风险自担的能力，不会说真正影响到该保障的人没有保障到。同时呢，这种操作还可以降低保险本身的价格，
嗯，
成本下来了呀，
是，
那我当然就可以把价格下来呀，否则的话我一个能赔上百万的保险，我凭什么几百块钱我就能买到，都有很多原因的，这个是免赔额。所以免赔额就代表着如果我们不是得的比较严重的或者花费比较大的这种病，有可能我们是用不上百万医疗的，但你不要觉得说我就白买了，
对，
你要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得严重的疾病。对，这个其实就是你要是跟惠民保比较也是一样的道理，上次我们讲惠民保的时候也提到了，惠民保很多的免赔额其实会更高，比如说20000块钱，
对，
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不是大问题很可能你是报销不到的，
嗯，
但是它在那里的作用仍然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的。第一个免赔额，第二个是几项综合在一起的啊，就是免责、既往症和除外责任。
天，这几个全是专业词，
你分得清吗？
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哦，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能听，首先要你能听懂，我觉得大家就肯定能听懂。
嗯，对，
我先讲一个什么叫免责。
嗯，
免责呢，其实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就保险产品的条款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免责条款，它规定好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是不赔的。
哦，
合同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例行的条款。
嗯
啊。除了解释一些固定的事宜以外呢，比如它会有保障责任，
嗯，
每一个产品它到底保什么，它会想得很清楚。同时，免责条款就是这个产品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是不赔的。比如最简单的，所有健康类的险种，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和故意伤害，这个是不赔的。
就那种杀妻案发生了，其实
对，这就是道德风险嘛，
明白明白，
对吧？我老公给老婆买一个保险，
嗯，明白，
对吧？这不就骗保吗？
嗯，
其实就是，
嗯，
好，这个是不赔的。然后呢？被保险人因为犯罪受伤或者是身故了也不赔的，
是，
那肯定不能这样的，那我去抢银行被击毙了，然后还能赔一大笔保险金，没这个道理，对吗？好，还有比如说我是醉酒驾车导致的伤害啊，或者是身故啊，这个也不能赔，因为其实也是犯法，就是你自己作死嘛，啊，这是一种免责条款，这里涉及到一些道德风险。然后还有一类免责条款呢，就叫做不可抗力，比如说战争，
嗯，
你说战争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已经陷入到这个风险，对不起，这是不可测，到底带来多大的伤害也没有办法去测量。再一个就是范围太大了，保险公司也承担不了，所以呢战争是不被保的，包括恐怖袭击啊，正常的保险所保的风险都应该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概率或者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免责条款就会有很多的规则，大家可以去看百万医疗险的免责条款，
嗯，
很多，当然每个保险不一样啊，有一些可能是几百字，有些可能是好几千字。
天哪，我买的时候我就没看这事儿。
但说实话呢，有没有必要看得非常仔细，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也是大概的规律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它会告诉你什么情况下百万医疗险不给你赔呢，大部分的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
嗯，就像那个孤儿药的那个，
对，也不是所有的啊，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指出来说，比如说像这种病它就不受先天性遗传病免责条款的这个限制。还有的美容类的，
啊，这个肯定。哎，
美容类整形类的这种医疗的费用肯定不给你报，因为你没有必要。再比如说涉及到的什么怀孕分娩生育所带来的医疗费用他也不报。
啊，这个也不给报。
大多数的医疗险对于这种正常的怀孕分娩包括流产这些。
难产产生都没有。
身故了是可以的。
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比如说得重疾了或者说是医疗产生费用的绝大多数的商业医疗险都是免责的。什么是可以报的呢？社保是可以的。啊，社保是没有免责的啊，社保所以社保一定要有嘛，就在这个地方。其次呢，就是有些高端医疗险，你提前去买了它，它是能给你管一些的啊。还有一些小的险种，常态来讲是不管的。所以免责条款大家可以去看，你多看几个，你马上就能找到一些规律啊。其实不光是百万医疗险，就是任何一个保险，它都有自己不保的这个范围。你不要觉得它是在推卸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也要存活，它必须把自己的风险弄得很清楚，因为风险必须是有边界的，它能给你保障一定是有边界的，如果这个责任是没有边界的，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情的，
是
对吧？你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好，这是免责。然后跟免责很像的啊，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其实健康险都会有什么健康告知，就说白了问你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呀、
哦、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有经验，
什么两年内有没有住过院，就这种。
哎，对，他会问你这些问题，然后这些你回答完了之后，他问你的问题你中了，那可能他会进行一个核保，核保之后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哎，我们找一期去讲一些核保吧。
可以，
最近这个问题也问的也挺多的。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
对对对，很多人理不清这里面的逻辑。我找一个做核保的朋友来讲，
就买保险必须得走这一关。
对，就你自己为例吧，我们就直接举例好了。你当时买百万医疗险的时候，健康告知中了哪一条？
腰椎间盘突出。
什么成绩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
太惨，
对，
腰不好啊。
他就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对吧？
对。
然后你走了核保之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承保，
承保，
很轻，
然后对，承保，但是有没有除责？
好像
有的，
对，好像有，
有的
那款有，对，
你自己忘了，我还记得、
有。
因为你重新投保了一次，你刚开始忘记告知了
啊，对对 对，
然后你重新投保了一次，给你做除责了，就是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以及相关的疾病，如果说出现了住院治疗的费用，它就不赔了。就说白了，你以前已经得过这个病了，那么对保险公司来说，它就不是一个不可知的风险，它已经是一个可知的风险了。但是其他你以前没有过的问题，我还是给你保的，这个叫除责啊，这是拦了第二道。还有一道就是叫既往症。我们在惠民保那一期也提到了，如果大家真的没听过惠民保那一期，我强烈建议你去听。
对，
既往症其实就是什么呢？你过去得过的疾病或者过去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有些百万医疗险的健康告知问的并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在告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涉及到这个部分，但是他就在后面拦了一下。那免责条款当中会有一条说，既往症相关的疾病产生的治疗费用他也是不赔的。
那这个就很多人就说，我得过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是不是都很难买到百万医疗险？
不是买不到，而是你买到之后，这个部分可能它是不赔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因为既往症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比如说，我其实在健康告知当中没有相关的疾病，但它有什么问题呢？它过去可能五年还是两年，它一直有胸痛的毛病，就有一个症状，后来就得了心脏病。有可能啊，这个心脏病和这个胸痛它是有关联的。当然保险公司不会就因为你当年有过胸痛就一定会说这是你的既往症，但是如果说有很明确的证据能够体现出他俩之间的关系的话
啊，那就算
就有可能是会判成既往症的。有些人会告诉你说啊，你不用告诉这一条，对吧？保险公司也查不一定能查得到，对吧？你也没有什么记录，因为你胸痛你也没有记录，我也没上医院，也没有人给我就是确诊，对吗？但是呢，你真的未来有这个病了，你上医院，你是不是要告诉医生说你的过去的这个症状？
会，
医生肯定让你描述你有什么症状，你这个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写在你的病历里。去理赔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就会拿出来被看的。你说这是不是保险公司找事儿呢？我不做解释，就是它是不是合理的，你们自己来看。但是这一条是存在的。你说因为既往症，你说你就百万医疗险没有买的必要了，也可以，没有问题。我不争，我不杠，
有点亏啊，
就我不争这个问题，你杠就是你对。好，免责、除责和既往症这三个就是有些百万医疗险可能就不给你赔的原因，
就主要集中在这三类。
主要集中这三类。 啊，其实还有一些小类，比如说你的医院不合资质。
哦，这个对我买的时候其实还关注了一
下。这个有之前还有一些新闻嘛，
嗯，
因为负面新闻就比较容易上新闻。赔的都没有人讲，这样赔完了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但凡不赔就会上新闻。
传播
之前就会有这个情况，说一个人去住院然后去申请理赔，结果呢这个是一个私立医院。
嗯，
因为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它的要求是公立二级以及二级以上的医院。
嗯，
所以大部分私立医院是不赔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什么郑州那个洪水。
嗯，
那像这种天灾紧急情况，保险公司纷纷出了绿通服务，就是紧急预案，就这种情况下你住院不是公立二级或二级以上我也给你赔，
就放宽了。
对，就会给你放宽。好，这是这个部分，你觉得有问题吗？
我听懂了。
你听懂
了？大概明晰了一下这三个概念。
没听懂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总有不赔的时候。
嗯，
但是这些不赔都是有理由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好，我们讲下面一个啊，它的边界就是他为什么说他不是完美的呢？就是百万医疗险的续保问题
啊，就是在买的时候。
对，为什么我说你不能光买一个百万医疗险就万事大吉了呢？因为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年期的险种。
嗯，
它不是像重疾险或者寿险这种东西，你一买就是保一辈子，你今年买完了你只要每年交钱，这辈子你都有保障。所以百万医疗险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去判断它你要不要买，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看它是不是能够续保，以及能续保多长时间。
我看很多现在有六年保证续保跟20年保证续保版。
对，续保其实就是去年这张单子结束了你重新再买一张，像重疾险那种叫长期险，它那叫续费。
对，我们每年都交。
哎，续费概念不一样，它的保障期限是终身，或者说寿险你保障期限是到60岁。
对，
你只要按正常交费就可以了。但是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年期的险种，就是一年期它的保障期限就是一年。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个风险在哪里呢？你能不能续保这个是不一定的。
嗯，
有可能什么呢？这个产品没有了，不卖了。小蜜蜂第一版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
你看我给我爸妈买的那个意外险叫年年无忧。
嗯，
买了好几年了。
嗯，
今年到期以后人家这个产品停了。
嗯，
没得卖了。对不起，你买不了，你只能去换一个意外险去保。所以现在的百万医疗险都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多数都会有一个续保的一个说明。
对，
5年6年是最多的。
嗯，
它是保证续保。然后现在目前最长的呢是20年。就现在我看到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平安医生保长期医疗险，它是保证续保20年，另外一个就是好医保的那一款。现在市面上没有真正的说可以终身续保的百万医疗险。
就是为啥呢？会亏是吗？
因为医疗险刚才说了，它既不限什么疾病，对吧？它又这么便宜，然后保额这么高。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个终身的，你每年都可以继续买的，对吧？就算你得病了你还可以继续买的一个产品，保险公司的风险未来是不可估量的。医疗的费用变化未来也会涨。重疾可以做成终身的，是因为你规定了疾病的种类，疾病的标准，那么它可以算出来你得病的概率，因为有大数据嘛。你人只要够多，样本只要够多，那么有20%人可能会得这个病，这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疾病的任何的种类限制，你说一个人在一辈子当中他一定会有机会患很多的病，
是
这个你没法去估量的，而且这个风险太大了。可不可以做？可以，但是你就做不了现在的这个价格。这个可能就要从百万医疗险的历史讲。
我感觉百万医疗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
就第一款百万医疗险是2016年才有的，8月份，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香港，但是我还在关注大陆的产品市场嘛。然后众安出的第一款，就这家公司也是靠百万医疗险
出名了。
对，哎，做起来的，就是著名的尊享一生的那个系列。
哦，我听过。
对，当时出了以后就觉得哇，居然还能出这样的险种，几百块钱能买到上百万的保额，我的天哪！就是，所以这个险种也就是5年的时间，对吗？它整个颠覆了现在我们产品体系的一个构成。
作为业内人士，你们都被震惊了。
嗯，对。但是当时出来以后呢，我们其实一直在看，说到底这个险种能走到哪一步？因为它不像重疾险有规则啊，什么是重疾，怎么标准都是国家行业规定好的。像这种险种，你具体多少保额，什么叫续保，到底应该怎么规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他出了以后呢，其他保险公司也开始跟着出，就保险产品同质性很严重，你出了以后所有条款都是现成的，所有人都能抄。
嗯，
对吧？我再给你改一改，加一加，就是一个新的产品出来了。但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快，一个是竞争白热化，你别看他这个产品吧不太赚钱，但他获客呀。
对，
对吧？他会把大量的需要保险的这个人群集中到保险公司的数据库里。那么这些客户在进行二次的开发，增加了品牌的这种粘性，认同度，那么他在买其他的产品。
对，
所以导致很多很多保险公司都开始出这种产品，竞争非常厉害。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就是你们有没有收到那些短信呢？
Every day，
是不是就一天到晚就给你发什么600万到账啊？
就只要你买了一个保险，我感觉我的信息就已经没了。
就不光是保险，你买其他产品可能也会被泄露信息，
嗯，
对吧？就说明它的竞争是非常厉害的，大家都希望通过这个产品去获客，
嗯，
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还是可以做到很便宜，大家都没指望通过这个产品去赚钱。2016年是出了第一款，一开始都是一年期的，一年期的之后大家就觉得，嗯，这个产品很好，
对对
啊。那但是明年我能不能买到不确定，就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好，保险公司就开始说，那我保证续保，就是5年或者6年内，即便是你买完之后出现理赔了，或者说你的健康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不会针对你个人调整费率。
这个还特别好，
你还是可以按照正常的这个价格和正常的条件去明年还去享受这个保障。
比如说我今年是好好的标准体买了这个产品，
嗯，
然后我在今年年末体检的时候发现我得了甲状腺结节，那我再续保
同款，
对，
嗯，
我还要告知吗？还是他其实不管，就按照我第一年的来？
你如果只要续的是原来那个版本，你不要去换新的版本，
嗯，
然后保障的那个内容和范围没有增加，
嗯，
你是不用再去告知的，就可以免掉再健康告知这个过程。
原来是这样。
对，这个就是保证续保其中的一个内容。 你别说甲状腺结节了，真正的保证续保，我今年就算得癌症我理赔了，明年该怎么保得上还是怎么保得上的。
看来 保证续保
很重要，
好，
这很重要，就是保障续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去挑选百万医疗险的时候的一个原则。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出了一些保证5年或者6年的，但是呢保证续保这个概念也是保险公司自己提出来的，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
都保证续保了就不是
好，那保证续保哈，我很简单，后来就会有一些公司出的产品，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保证续保到99岁。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是可以续保到99岁的，但是呢我这个产品可不可以停？可以停。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这个产品再售，你就可以一直买。但如果你停了以后，你都没有东西可续了，你光保留了一个可续保的权利是没有用的。你只是可以续保，但是我不保证你一定有东西可以续。
明白，就是你是可以续保，但是这个产品停售了，
你没东西续了。
嗯，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误导在里面的。这个我其实在写公众号的时候跟很多人吵过架，就是吵这个部分。我就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身保证续保。你从这个保险的原理来讲，从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现在也做不了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被自己公司宣导的嘛，他说哎，我们就是可以的。我跟很多人吵过，现在没人跟我吵了，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就是监管就给了一个定义，你如果要保证续保，就首先第一个，就刚才那些我说的不会因为健康状况啊，或者说你有理赔就变化你的费率或者不让你保了，这个权利是肯定保留的。同时你要承诺即便是停售了你也可以续保原来的产品，而且保险公司是可以保留未来你去更改价格的一个权利的。但这个价格的更改它是有一定的限制，不能随便改嘛。那些所谓的假的保证续保也是这样子的，我是你可以保证续保，今年我卖500块钱，明年我卖1500，
也算保，但是
对也算保证续保了，但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可能会费率变化很大嘛，
嗯，
对吧？所以前几年的时候银保监会就出了这个规定叫健康险管理办法，它就对保证续保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做了很明确的规定，所以那些所谓的假的保障续保它就真的不符合这个规定，它就不是真正的保障续保了。当时市面上只有2款产品它不是续保，它是这个产品就做了一个长期，只不过一个是5年期一个是6年期，
嗯，
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重疾险那个合同，就这个合同你只要签了，就是它的保障期限就是5年和6年。
哦，我知道这2款，
你知道区别吗？
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区别啊。
嗯，
保证续保是产品是1年的，
嗯，
但是第二年是其实等于买一张新单，
嗯，
你只不过是不用再去做健康告知，
嗯，
也不会影响你再续保的这个权利，
嗯
啊。但是像这种长期的，是我的保障期限不是1年，是5年或者6年。那么在这当中，你中间你不用担心它停售，你也不用担心其他的任何问题，保费也是每年费率相同的。那这个产品就是定心丸，
嗯，
这个产品我给我女儿买了，都快到期了， 再过几年就
好快啊。
当时是有两款产品，一个是定心丸，复星联合的定心丸，另外一款就是微保出的一个6年的一个定期产品。
嗯，
我当时还写，我说这两个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现在自从健康险管理办法出来以后，保证续保的定义得到了明确的规范之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试现在市面上的保证续保5年或者6年的产品，它就和长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了。
嗯，
啊，就你可以放心买了。同时现在因为允许你涨价，并且有一个明确的涨价的规定，现在有两款真正的保障续保，一个是平安一生保20年版的，另外一个就是好医保，支付宝里面那个好医保20年版的，
就产品也不会停售，也
停售了你也续得到。
嗯
啊，保险公司也保留了涨价的权利，根据当时的一个市场情况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会到一个很夸张的随便涨的地步。就有一个问题，即便是20年的保障续保也不是终身，比如说你现在20多岁，你就算买了平安的那个20年的或者好医保20年的，你顶多到40多岁这个保证续保的时间也结束了。那么40多岁之后反而是疾病高发期，对吗？
缺口特别大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就真的是重新去买一张新的百万医疗险了。我健康告知过不去，我买不到怎么办？有没有存在这个风险？
特别大。
所以这会有一个问题，我即便是买了现在20年版本的，也有一个风险，就是20年之后我没有保障了。我们前面铺垫了这么多，这条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风险的敞口会因为如果没有买到这个保险
对
而变大。
对，但大家都在说，哎，我要不要买？我跟你讲，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买的问题，你能不能买到还是一个问题呢？有没有资格？这个窗口期不是永远都在那里等你的。所以这个对照谁呢？一个是对照社保，社保无所谓，男女老少什么健康条件，你随时想加都可以加。另外一个就是重疾险。为什么说还要补充重疾险？就是因为重疾险你至少你可以一次投保，这辈子的保障都是稳稳当当在那儿的，你只要不退保，按时交费就可以了。
就这个保单我一直都有。
对，比方说你同时拥有一张20年保证续保的百万医疗险，又同时拥有一张终身的重疾险，百万医疗险20年之后很可能你就用不了它了，但是重疾你是可以用到终身的。
嗯，
但是只能用一次或者几次。所以你看它其实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你没有
互补有点。
对，非常好，就是互补的一个作用。接下来就是百万医疗险不完美的一个点，这个就是要放在保障体系里面去看了。如果说我们只把焦点放在医疗费用、住院费用上的话，百万医疗是一个非常棒的险种。但是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小病无所谓，但如果真的是比较严重的疾病，比方说癌症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严重的这种外伤啊什么的，都进 ICU 了，对吗？它能不能报销？能。但有个问题，我们的花费或者说我们的财务损失只有住院的费用吗？
哦，对，还有很多可能不能工作呀、康复的费用。
阿九不是有个同学吗？
嗯，
我们的阿九，我们的金融博士阿九。
嗯，
阿九的同学他就说过这个事情，就是他爸爸生病，因为这个病呢可能要去一个大城市的医院去治疗，很正常嘛，医疗资源是不均衡的。
嗯，
北京上海，但是大多数的小城市或者二线城市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医院，那么有些病就真的你会想去说我上协和去看一下，或者我上复旦肿瘤医院看一下等等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除了我住院，我还涉及到我要异地的车马费、酒店，然后呢你去陪着这些人治病，对，照顾他，你是不是要耽误上班？得了病以后并不是说我一直都在医院治疗的，我都是治疗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是会让你只要是 OK 了，你是让你出院的，让你回家休养，对吧？你除非是那种很严重的都动不了的，你说一直在医院，很多时候是要回家的。那这个时候你在家里面产生的什么康复的费用啊，什么护工的费用啊，病人需要营养吃好吃的，你会发现一有病的就是上人参，对吧？就找些稀奇古怪的什么偏方，然后整些营养品，这些费用都不会体现在住院的清单上的。那好，那这些钱从哪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也就是百万医疗险其实帮你补足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得病的人他本身是一个有收入的，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那么他得了病以后，对不起，哎，没有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不光这个人看病本身要值钱，家里面的经济来源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家里面的成员的收入不是不均衡的，往往会有一个人赚的比较多，那么全家的生活水平是跟着这个人的收入走的。那么这个人一旦倒下了，房贷谁还？车贷谁还？孩子谁养？老人谁赡养？对吗？又要让出劳动力来去照顾他，所以就会产生一些治疗费用额外的这种失能的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百万医疗险也不能给到你弥补。说白了，它的针对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集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保障体系里面其他的部分，比如说重疾险它给你一笔钱，你就可以 至少过渡一段时间，不至于说没有钱花了，对吗？或者说有这个社保，或者说有这个相互保等等，包括自己个人，你要是说有这种积蓄存款房产，你能顶一下，这都是综合起来作为一个保障体系，同时来帮助你去度过这个难关的。来源越多，综合起来帮助的效果就会越好。
就是风险来临的时候，它不是单一的，它可能是多种风险夹杂在一起的。
对，而且总有百万医疗险不赔的地方。我刚才说百万医疗险人手一份，对吗？但你想，如果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人手一份的，那么它一定是用来垫底的。就像什么呢？九年义务教育是人人都享受的，对吗？但是九年义务教育它就是一个垫底的教育水平，越是完美的越是好的东西，它一定是少量，对吧？就像高端医疗险，它的保障范围、医疗资源，包括说你能感受到的那个医疗的品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买不起呀，
特别贵。
真正的好的高端医疗险那都是六位数的，全球随便治，病房都跟宾馆一样的都可以，但是那不是谁谁都能享受得到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普惠性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普通人来讲，就是首先你要先有垫底的东西，接下来你开始慢慢的通过其他的各种方式去进行补充。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常见的一定要讲的，就是怎么去挑百万医疗险。
嗯，这个就是大家
太常见的问题了，
最想听的了。
你挑选百万医疗险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几个部分，最终你侧重什么，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有些人就特别关注免赔额，他就觉得免赔额低一点我就可以多赔一点。
我刚开始就这么想的，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比如说有一个产品是比如说你说你那个300多块钱免赔额是10000块，还有一个呢600多块钱免赔额是5000，你说我喜欢后面那个可不可以？没毛病。那你真的赔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更容易得到赔付，因为他那个免赔额低了以后你更容易得到赔付，并且说如果都过了的话你能多赔5000呢，
更划算。
但这个重不重要呢，还是个性化问题啊。我这一会儿讲，比如有人就会关注免赔额，有人会关注什么呢？有人会关注他的续保啊，有人就说我就是想要最长的这种的，有人不关注续保，他关注的是价格啊，我就要最便宜的。
我刚开始是这么想，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在乎价格，有些人会在乎他的保障范围啊，保障比例、免赔额等等等等，就很正常。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我个人的偏好，以我对保险的了解程度，我会关注三个点，就这三个点，我要首先一定要尽量满足我的需求，其他的部分就它的权重不高。我最关注哪三个点呢？第一个呢是它的报销范围，是不是社保内外它都能报？因为有些百万医疗险啊，甚至包括惠民保，因为很多惠民保它就是只报社保内的部分，
那这就缩小的极小
啊。对，这一下子就把一个大的缺口露出来了，就空白掉了，对吗？还有一些百万医疗险，它只报销自费的部分，然后社保内剩下的那部分它也不报。这个部分不大，但是我还是会喜欢都报，
都报，对
啊，而且这个范围越多越好。因为范围越多就代表着对我来说可能性用到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这是第一个。但是并不是说要走到一个极致，我不是说非要找到一个100分的产品，可能我面前会有几个产品他们都是90分、92分、95分，那么只要过了这个线我觉得就 OK。 第一我会关注，首先自费的部分是一定要有的。我关注的第二个点就是它的续保，
我得保证我的这个缺口是一直在，这个险种是在我的保障体系。
对，我说首先我要保证我能有这个产品，续保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能不能买到百万医疗险，我还有没有拥有这个百万医疗险的保障。
对，因为我身体不在不停的
对，因为在一直在变化，我如果买不到了，它的好与坏我根本无从谈起。
是的，特别是现在每年都体检，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呢你又不能因为怕买保险你说你
不
体
检，
对吧？这就因噎废食了。
我刚才就前两天讲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身边很多朋友检查出来甲状腺结 节啊、乳腺结 节，然后我俩就说要不我们哪天去体检，然后我就盘了，想说要不再买个保险我们再去先买了再说。
这特别常见，就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第一有些人就不敢去体检了，第二个就是体检之前我要看看有没有什么还没买的，赶紧把它买掉，
心里想一下我身家够不够。
这个其实就是明白了，这个就是明白了这个规律以后他会做出的一个反应。所以续保我会非常在意，因为我之前买的都是5年期的和6年期的，我现在其实就准备要去改成20年期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续保条件。第三个呢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多数都差不多，但是我还是会看一下它的，也不能说免责范围，就是它不保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很个性化，因为除了它的免责条款以外，它还涉及到说这个保障我有什么是被除责的或者是被既往症的。比如说你被除责的是腰间盘突出，
对对
对吧？那我的除责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是也有甲状腺结节，我也除责了。那么对我来说，我会发现所有的百万医疗险我都会除责，所以我做了个什么事情？我去买惠民保了。
我也买了。
对，但是呢，总归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你要去试的，在你的这个目标范围内，这几个百万医疗险，你的这个健康问题会得出什么样的核保结论？我会选择那个相对来说更优的核保结论。比如说我都是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结节也分呢、啊、分几级啊，对吗？一级二级还是三级四级，那可能这个核保宽松一点，他就给你标准体承保了，另外一个可能稍微严一点，他就给你排除了，那我当然选这个承保的呀，如果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所以要看的就是我去试，那么每一个产品它对我的核保的一个结论，它对我的免责除责的这个结论是怎样的，那我会尽量挑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三条之外，它的免赔额因为大多数都是一万嘛，我觉得 OK， 我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它的比例也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那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反正就是这些都是一样的。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会比较在意说它包不包含质子重离子的治疗，啥玩意儿你知道吗？
好像治疗那个
癌症，
癌症。但是这个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听说只有上海有，对吧？
对，嗯，其实这个是个好东西。
嗯、
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羽毛球李宗伟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就是得了鼻，好像是鼻咽癌
啊、嗯，是
啊、嗯，然后做了30多次的质子治疗就治好了，就治好了，然后也不是很痛苦，好像、嗯、就是现在有一些很高端的治疗癌症的技术，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好的。但是呢，第一，这种治疗非常贵，一次可能就上好几万，对，整个治疗下来可能要几百万。第二个呢，
资源非常稀缺，
对，就是这种资源是吧？你排不上队，就是中国现在能做这种质子重离子治疗的没有几个地方，大部分都在上海排队呢。这个保障给你不代表你就能用得上，所以大多数的百万医疗其实有把它包含进去了。至于说如果说你就看好了一个医疗险它就不包含这个，那你就要去考虑说它其他的优点和它这个缺点相比你怎么来衡量的，
就是一个权重的问题。
对，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你怎么去挑选百万医疗险，其实就是把你最看重的百万医疗险的几个特点，它的几个保障你把它列出来。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保额都差不多，报销比例和报销范围都差不多，那你就关注说免赔额、既往症、质子重离子还有这个续保是怎么样的，你把你最看重的几个挑出来，你去照这个方向去找。但是你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在产品线中最优解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好，这就是选产品的一些原则。
嗯，
你买的是什么来着？
平安医生6年版，
六年版的对吧？好，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呢？
就我其实当时有一度想换成定心丸，
嗯，
是因为那个医院资质的问题
啊。定心丸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要求
医院的资质，有要求，但好像不
没有公立和二级以上那么严，
对
对,
对，因为、嗯、
没有公立的要求。
对，因为这个点我当时在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比如说我是在一个三线、四线的城市，他那个医院其实非常少，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哎。因为他医院更好，所以我其实是当时我考虑的时候
想买那个。那你现在就没必要了。
对，
因为你现在待的地方都是三甲医院很多的，
对
对
对对，
很方便的这种。
这也是一个考虑的。
对，所以你看你买保险的时候，你所在地的这个医疗资源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就好像你如果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这种国际医院呢，高端医院、私立医院很多，那你买高端医疗其实可以是对更方便。但是我身边没有。你没有这种资源，你买一个你还得每次都要跑过去，你没有这种条件经常去。
嗯，
很多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买保险的这种选择。然后假设啊，假设你已经选好了一个你想买的产品，
嗯，
接下来就是怎么买的问题。哇，那好多人在这个地方卡壳。
线上啊，线下啊。
线上，其实大多数线上都是线上了。
嗯
啊，线上也没有关系，流程都是一样的。
嗯，
我给大家捋一遍啊。假设你已经研究明白了，你了解它的保障范围是什么回事了，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干嘛呢？看他的健康告知。
嗯，
健康告知会问到很多你的疾病史啊、症状啊，包括说家庭情况啊，还有你的身高体重啊等等。
嗯，
健康告知，如果说健康告知问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
特别好。现在还有几个这样的人？
特别少，现在标准体特别
少。
对，往往都是什么，只有是刚出生的小孩儿什么的，一般没这个问题。但是真的年轻人现在问题也越来越多，什么问题我都没有涉及到，那你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体。
嗯，
你就直接投保就完事儿了。
嗯
啊、填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等等等的，填完信息之后承保交钱 OK。
嗯，
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标准流程。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健康告知里有一条你中了，哎呀，
腰椎间盘突出啊。
但是他不一定说会问你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他不是这么问的，
他是大类。
对，他是问你说比如说两年之内，他甚至有一些严的他不问你两年之内，他会问你过去是否曾经比如说在医院有过相应的一些检查，然后检查有异常。
体检中心的检查也算对不对？
也算，体检中心也算的啊，不要打不要打马虎眼，也不要抱侥幸心理。那么你这个算不算？你当然算了，你这个就是异常嘛。这种情况下不代表你就不能买了。
嗯，
啊，好多人有这种错觉啊，哎，我中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买了？不是的，
这个特别长，这个特别长，
常见是吧？好，这个代表你不是一个标准体，你不能直接买。接下来请你进入核保流程。
嗯，
啊，智能核保的话你就是往下点。
对，
如果是线下买的话，你提交上去之后，他就可能会让你提交一些你的资料啊，过去的体检资料啊，或者是住院资料啊，检查资料等等，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结论。智能核保就是你点，他会问你，比如说啊，甲状腺结节，他会问你说，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半年内的检查结果吗？如果是半年内的检查结果，有没有定级啊？定级是几级啊？他会给你选择，你就选就行了。如果是线下核保，你就把资料给他，他自己看就可以了。如果他觉得资料不够清晰，他会告诉你，你再去做一个什么检查。总之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他会给你一个核保结论。这个核保结论最坏的结果就是拒保，你真的是保不了。但是还有好几种情况，比如说他觉得你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不严重，也可以标准体投保，或者是除责，就是这个问题就刚才说的你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我就不给你赔了，或者是呢加费。当然加费呢一般是出现在重疾险上或者是寿险上，百万医疗险一般不加费。那回到百万医疗险上，常见的就是你过去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他会告诉你这个部分是不给你赔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多看几个产品。如果说你发现你试了好几个产品都是除责的，就说明什么？
这个就很难。
哎，对，它就是业内基本上统一的标准了。那你就该买买。因为什么呢？虽然我可能某一个部分被除责了，但是我有更多的范围是没有被除责的呀。
我跟你说这个，我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之前就是刚入这一行的时候，不就后面就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嘛，然后就摁头给身边的朋友买保险。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有甲状腺结节，他就一直很纠结就没有买。结果呢到第二年的时候，他现在就直接是得了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疾病，现在连除责好像都买不了。就是我特别无语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是
这个情况我看太多了，
因为他当时那时候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无力反驳，他说那我最容易得这个病他都不给我保我怎么办。我当时跟他说，我说那得其他病呢对不对，然后就好像在揍他你懂吗？因为作为朋友
话没法说，
对，你作为朋友的心态你没有办法反驳他，就是我、
哦、
我不能跟他说说
那你还有可能得其他病呢对吧。对对，
所以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买任何保险了对吧，我说应该就是。
所以他现在问题就在于说本来是可以买的，
嗯，
然后呢至少其他的病会被理赔
保进去，
对，保进去、
嗯、
对吧、
嗯、
那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病变严重了，
嗯，
所以从一个除责的结果变成了一个拒保的结果，
嗯，
所以就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也得不到保障，
是，
对吧？这个思路其实它不是保险的问题，它是一个逻辑问题。就是我考一张卷子，我有个知识点不会，你就在这个点上一直考，结果你所有其他题都没有答。你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把这道题让过去，你剩下的题，对呀、啊，你两分的题不会，你剩下题都会，你98分也拿到手了，对吗？你不能因为这两分你就把这个卷子叫空白卷子，对吗？
通常都应用题不会，40分没了，
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具体你是什么样的健康情况，要很具体的看。因为我遇到非常多的提问，就是关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
怎么怎么办？
对，我能买什么保险，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你给我的这种信息量是不够的。
真的，大家就自己先去试，
就去试。因为智能核保是不留痕的嘛，
嗯、
甚至还有很多预核保、
嗯，
你可以去试的，也没有、
嗯、
也没人记录你的名字是什么的。嗯，就比如说很简单的常见的，很多人说，那我得过，比如说我有乳腺结节，我能不能买什么保险？我怎么办？能买哪个保险？推荐给我一款。
嗯，
我没法回答你。
嗯。
你乳腺结节对吧？什么时候得的？
嗯
啊，半年之内有没有检查？检查出来是什么结果？是有没有定级？定级定的是几级？对、
嗯、
你有多大的结节？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嗯？
然后除了结节之外，还有相关的淋巴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指症还有没有其他的描述？因为医学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只是告诉我你有甲状腺结节，那我没有办法判断你能不能保，能保什么，然后保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个一定是大家去试。亲情我能理解，我特别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不起，真的给不了你。你只有在真正的核保过程当中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我都用我们那个小程序里的那个预核保乱试，因为我爸我妈有疾病嘛，就想
对你都可以试。 我一年试好几百次上千次。对，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大家要发挥一个什么精神，
主观能动性。
对，就是我特别想要一个东西，我就代购代不了，官网抢不到，我最后我都得给人整下，就是得有这种精神，真的。
因为值得啊，值得。最后还有真的买不到，比如说我是一个很严重的高血压或者很严重的糖尿病，你确实没法买百万医疗险。怎么办？
普惠医疗。
对，就是总有一些退而求其次的方式。百万医疗险它包含了癌症，对吗？还有一种叫百万防癌医疗险，或者叫防癌百万医疗险，也就是说它也是医疗险，但是它把报销的疾病种类集中在癌症上，
就这个就限制了疾病的种类了。
对，就疾病种类，但是癌症也分很多种嘛，而且特点是什么呢？癌症的理赔占到大多数的这种健康险的理赔，而且癌症有个特点，很多癌症一发作或者说一检查出来，你这个钱哗哗的往里扔，对吧？你小问题其实还无所谓，就是癌症可能影响比较大，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嘛，
这个特别恐怖。
对、
啊、这个烧钱的速度简直。
对呀、啊，那为什么说你可以去看防癌医疗险呢？因为比如说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三高啊这些东西，包括心脏病，对吧？你买不了那个百万医疗险，但这些病跟你癌症的这个发作概率没有影响。你有心脏病没关系，你可以去买防癌医疗险。我保不了心脏病了，我也保不了其他了，但是得癌症了我还是可以得到理赔的呀。
嗯，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父母岁数大了，一方面身体本来就不好买。
嗯，
还有一个是因为百万医疗险的年龄限制都是在比如说50岁或者55岁，撑死了60岁就不错了。你60岁以上再去想买百万医疗险很难。但是呢，防癌医疗险往往会把年龄放宽到65甚至是70。老人也可以去买。你比如说众安，它是以百万医疗险为主嘛，那么它其实有一款爸妈的叫孝心安。
哦，这个我最近在看，
之前我给我妈买过，但是自从它有了惠民保我就不买了，因为这个便宜很多，而且范围会更大。
哎，你告我一个点了，我也最近可以省钱了。
对呀、啊，
嗯，
1000多块钱，一年1600-700块钱呢，我给我妈买的防癌百万医疗险。
嗯，
但是后来有了惠民保就真的这个是可以替代的。
嗯
但是你能不能完全替代百万医疗险其实是替代不了的，所以防癌百万医疗险也是一个思路，退而求其次的思路。哎，但是有一个点啊，很有意思，有些产品防癌险你买不了，但是百万医疗险反而能买，比如说结节，因为结节跟癌症关系比较密切嘛。
哦，对，
你有了结节可能他说那不行，你不能买这个。
嗯，
防癌百万医疗险很少能出责，这个是就是成本问题，但是呢你结节到百万医疗险，你可能只把这种癌症给你去掉，那其他的也不影响，所以还是要试，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还不行，惠民保你发现没有，就是穿起来了，社保肯定要有，百万医疗险肯定要有，但是如果说百万医疗险没有的话，你至少你要有百万的防癌医疗险。惠民保你都没有，城市没有，或者你实在买不了，哎呀，参加个水滴筹也行。
这样一讲就概念清晰很多了。那下面就是我们的问答时间了，就是我在后台收集了一些问题，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在购买百万医疗险的时候有医保和没有医保的选项，然后新农合属于医保吗？我是学生的话，学生给买的公费医疗属于医保吗？
嗯，这其实是好几个问题了，挺好的。先说前面第一个问题，太长了。
购买百万医疗的时候新农合属于医保吗？
新农合属于医保。
嗯，
新农合是农村医保。
嗯，
它和城镇的职工其实都是一样的，它都属于社保范围内的。然后学生那个呀，学校给你参加的那个公费医疗，它其实也是社保的一种特殊体现，但是它也属于公费医疗。之所以百万医疗险会分有社保版和没社保版，为什么会这么分？因为如果你是有社保的，那么你在用百万医疗险报销之前，你是不是先用社保去报？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理赔，对，理赔风险承担的这个费用是不是下降了？但如果你没有社保，你全都要用百万医疗险去赔，它赔的就多，成本不一样啊，所以价格就不一样。所以比如说我有社保，我去买有社保的版本，那么它可能就是300多块钱，住院之后先用社保去报，剩下的小部分再用百万医疗险去报。但是如果我没有社保，我就肯定要去买没社保的版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买的时候有社保没社保不重要，关键是你赔的时候有社保还是没社保。比如说你买的时候你是有社保的，
嗯，
你买的是有社保的版本，对吗？但是到理赔的时候你是已经失业的状态， 你没有社保，你社保中断了，你这个时候没有社保给你赔，你只能是按照没有社保给你去报销，那怎么办？你是按照有社保的费率去买的，
他就会赔得很少，
他会降低你的理赔比例，
就不是百分百。
对，但如果你是买的没有社保的版本，你又是报销的时候确实也没有社保，他还是按百分百给你报。
那这样说起来就是买没有社保的版本其实
更稳妥。
嗯，那我们就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小孩可以购买百万医疗险吗？什么时间购买划算？
当然可以买啊，小朋友当然可以，而且是这样的，我的观点是小朋友刚出生他满足最低的投保年龄就可以买，因为大多数的保险投保年龄都是比如说28天呢、啊、或者是30天呢、啊、有一些甚至更短，可能出生几天就能买的，越早越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时候小朋友很多的问题他不是刚出生马上就能发现的，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
嗯，
他可能要一两岁甚至三四岁甚至六七岁他才爆发出来，你这个时候你再去买保险可能就会被拒保了。但是保险核保的原则是叫做诚信原则，就是你知道的你告诉他，你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有任何症状的，
不需要，
不需要告知也是可以保进去的。你说我非要拖到什么呢？等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想起来去买保险，对不起，买不了了，趁孩子刚出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去把它买进去。
我们下一个问题啊，老人购买百万医疗险非常贵还要购买？
贵其实就是个相对概念了，嗯，1000多块钱，
嗯，
对吧，你要是觉得贵那医疗费可是能更贵，
就到百万的时候或者上万。
他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很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因为1000多块钱也不便宜对吗，但我可能用不到，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对吗。我这个时候会建议什么呢，你不要看一年，你把它看长，我买10年买20年你总共花多少钱，但是你把时间拉长10年20年你不用多，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只要老人用到一次，你可能这10年20年的钱全都回来了。
嗯，下一个问题是有了惠民保、公司团险、百万医疗险这三个保障肯定有重合的地方、
嗯、
到时候真的报销了是只能报销一份还是可以报销三份，这问题特别好。
嗯，其实报销顺序呢不是说一定先报哪个后报哪个的问题、
嗯、
我觉得他问的应该是说我是不是可以重复报销，比如说我这个药是100块钱、
嗯、
我在三个地方我都能拿到这100块钱的报销款，等于我报了300块钱。
不能
啊，这不能的，你是
这不能
医疗险这不能获利的。
嗯，
它只是补偿，
对，
最多总共赔给你的就是你实际花的钱。
嗯，
这种报销补偿类的产品呢是互相补充的。
嗯，
对，比如说社保其实不在这个范围内，社保一定是你先用社保报，社保报完了之后，因为涉及到你报销比例的问题嘛，你看有哪些部分是还没有被报销的，你拿到其他的地方去报。其实你先报团险和先报百万医疗险都可以，但我会建议你先报团险。百万医疗险的免赔额不是10000块钱吗？这个10000块钱是指在用社保或者公费医疗报销完之后，你自己要承担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之上的部分百万医疗险给你报销。但是如果这10000块钱你可以用其他的商业保险报销的话，那无所谓。当然你这个其实这个顺序是无所谓的，总之就是你社保和公费医疗报完的部分10000块钱之上百万医疗险给你报销了。你这么想，百万医疗险的额度那么高，大概率比团险其实只高不低对吗？那么百万医疗险给你基本上都报完了，已经报掉的部分团险肯定不能给你重复再报了，但是你不是还留了10000块钱的这个
gap，
对，有一个 gap， 在这个 gap 你可以拿到团险的人再去报的，除非你的团险也是个百万医疗险。因为团险有可能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比如说普通住院险免赔额可能只有100块钱，那么这10000块钱它就能报。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大概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不能重复保，第二个互相补充，就是只要是这个保险没报完的你拿到另外地方去试就好了，社保永远是第一个先报的，其他的呢你就留个心眼，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报销的时候你都跟他说，你说我还要其他地方再报销，你让他把那个原件只有一份，
嗯嗯，
但是你把原件给了 A 公司，你可以要求 A 公司出一个叫分割单的东西，就是证明这个东西他们用了但是还有一些你可以再用，你把分割单拿回来给到另外一个公司是可以的。
好细啊这一点，
这是非常细的，这是非常实操性的东西，所以后续有一个理赔的协助是很重要的，你让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解这个过程其实挺难的。
嗯，
对。
那下一个问题是百万医疗险的保额是每年更新还是累计，比如今年买了百万医疗险保额200万用掉100万，明年可以续保同产品，那明年续保的保额是剩100万还是恢复200万？
都有都有，大多数是每年更新 refresh 一下，今年200万用掉了一些，然后呢明年其实还是会恢复200万。 但是个别的会说，比如说我这五年是共用200万的保额，这个你们一定要具体看条款。
这个保监会就也没有明确的
这个都可以，这个没有要求，这个是你自己设置的。但是有一点，还有其实同样的免赔额也存在，
嗯，
免赔额也存在五年共用的情况。
哇，这个就真的要认真看。
哎，这个其实这个是个利好。我举个例子啊，
嗯，
我住院了，社保什么都报完之后只剩下5000块钱，
嗯，
啊，5000块钱呢够不够免赔额的？
不够。
所以他会不会给我赔？但你要不要去申请理赔？要。如果他的免赔额是共用的，
嗯，
是每次保共用的，那你这一次虽然没有理赔，但是你把免赔额这1万块钱抹掉了5000块钱。
Okay,
那么下一次再去申请的时候，就免赔额就只剩下另外的5000了。
这个很好，好看得好细啊，这个条款得。
不要因为说你觉得赔不了，你就不去报案了。你去走一遍申请理赔的流程，你没有得到理赔款，但是降低了你下一次的理赔免赔额度。
所以免赔额就是共用这个，其实它也是会写在条款里的。
对，也会体现在条款里，所以你可以具体看你是共用的还是每次单独的。
嗯，百万医疗险可以买两份吗？理赔可以赔两份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可以买两份吗？可以。
嗯，
我就有，我不止两份，我有三份。不是因为我想重复赔的问题，而是我在一定大家建议去听惠民保那一期。
嗯，
是因为这几份互相有彼此补充的空白的地方，这个空白的地方就是我的那个除责的地方和我的既往症。
明白。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你是个标准体，我啥病也没有，我没有除责，我也没有既往症，一份就够了。
嗯，这个思路特别好。哎，
这就是所有的你去补充保险产品或者保障体系的一个基本原理思路。
嗯，
我在写那堂课的时候其实就反复强调这一点，嗯，你买不买一个新的保险，你要不要加它，你就看它能不能对你现有的保障体系进行一个有效的扩充，并且成本是你能够负担的，
嗯，
那你补充它就有意义。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面前有一个续保6年的一个百万医疗险，
嗯，
还有一个续保20年的百万医疗险。6年这个保障范围特别好啊，什么都能给你包进去。但是呢，它只有6年续保。20年这个，你会发现，哦，它可能没有特药，或者它没有质子重离子，或者总之就是你觉得它有个缺陷什么之类的。但是它20年续保怎么办？
两个都买。
你可以两个都买。
有钱的话。
对，你多花几百块钱，两个都买，可以的。你这个先用，享受它的保障范围，那个去享受它未来续保的可能性。你就是先把坑占上。
嗯，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这个疾病在这家医院治不了，我需要转院，然后我又有百万医疗险，
嗯，
怎么办？
可以转呢，你只要医院都是符合资质的就可以。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不光是百万医疗险，任何一个保险你都尽早报案。
嗯，
第一个呢，你不是说我非要出院了你才去报案，不要。我们之前有一期不是跟理赔老师沟通的吗？
对对。
如果大家对理赔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去听听那一期，尽早的报案，然后呢尽早的让理赔人员协助你们沟通你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比如说你要转院了，你去跟他说一声，你说我能不能转院。因为是这样的，即便是我们金融行业做了10几年的，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这种实操流程或者说一些细节你弄得那么清楚，因为细节太多了，非常的庞杂。
是
最好的方式就是上次我们讲宠物险的时候莫莉给的那个原则，长点精神头，提早沟通。不知道还不会问吗？但是至少说你能 get 到百万医疗险是个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我说建议你一定要有一份？
嗯
啊，甚至说，我曾经之前不是讲过嘛，也很久以前做过一场直播，然后我会建议说，你百万医疗险其实你不用多，一个礼拜之内你就应该把它搞定，没有必要搞那么纠结，你一定要选一个好到不得了，不存在的。
因为这个买了还有30天的等待期。
对，你买了，对对对啊，所以不存在说你一定要就是选一个将来绝对不会后悔，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就赶紧买。你定不下来，你就什么平安医生保、尊享医生、好医保。啊，就这几个，
就一顿饭的钱其实就搞定了。
对，你也不存在买不起的问题，就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的优点很明显，但它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我们对它的预期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它一定有它涉及不到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正确认知这个部分，同时呢你有了它，你先垫个底儿，将来我们再去慢慢的补充其他的部分，对吧？一步一步搭建，
对，再把你的保障体系搭建起来。
对，搭建起来，然后定期的去看一看呢，review 一下。买了之后，你买的过程，你才能真正体验说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永远纸上谈兵，你不去走一遍流程，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你讲清楚的。那中间再有问题，更有针对性，你知道吧？否则的话，永远都是很囫囵吞枣的一些问题。之所以说会相对比较 斩钉截铁的说大家要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嗯，
它不存在你决策错误没有办法去重新第二次选择会损失很大的一个情况。你财务自由的人都会买一个百万医疗险的。好的，就是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留言区见，好吧？能回答的我都会尽量回答。如果说涉及到更多的问题，尤其是核保的问题，我会应该后面会找我们的核保老师，干了十几年，经手了几万个核保案件的，
特别想听。
对，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健康问题，到底对我们的买保险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说一些疑问，为什么说哎呀，医生都说我没事儿，为什么保险会有这么多的
是
阻拦的地方？对，我们去聊聊这个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就这样了，
这样了。OK，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康，然后能有很好的保障，就是买了但是用不到，
特别希望都这样。
好，那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